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30号，公元2003年5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德国访问，所谓西藏自治区向北京捐出价值100万人民币的藏药防止 SARS。印度六邦支持西藏团体联合召开声援西藏会议。达赖喇嘛呼吁中国和澳大利亚合资矿物计划要考虑西藏人民的利益。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本月21号从达仁萨拉启程赴藏印边境贝地弘法的各项佛事活动圆满结束后，受邀从新德里继续前往欧洲之旅。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欧洲国家德国今年正值佛教传入和建立佛教中心100周年，达赖喇嘛本周三抵达德国访问。德国媒体 Deutsche Welle 报道说，达赖喇嘛此次将受邀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基督教、哥德里卡斯教与普罗泰斯坦教派间的宗教会议，并且同当地政府官员会晤。上述媒体还报道说，达赖喇嘛经常称自己是一位普通的比丘僧，但是他所提倡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之道在全球引起了关注，并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七名人员通过电话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达赖喇嘛本周四早上会见了一批德国电台及媒体的采访，下午出席了一项宗教会议，今天同德国外长进行会晤。七名人员还表示，达赖喇嘛本周三抵达德国 Frankfurt 市地方总督若兰果期为首的高级官员热烈欢迎了他。当天达赖喇嘛向媒体记者表示，希望他的特使正在中国访问的同时为藏中和谈尊定基础，创造良好的气氛。达赖喇嘛认为世界存在的各种矛盾要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去解决。据了解，达赖喇嘛结束德国之行后将于6月2号继续访问瑞典，6月4号访问丹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向北京捐出价值100万人民币的藏药防止 SARS， 下面请听德金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西藏自治区截至目前未发现一例非典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为了向严重的非典疫区提供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昨天向北京捐赠了价值100万人民币的藏药，以支持北京抗击非典型肺炎。同时近期还向上海市和广州市分别捐赠了价值50万元的藏药。据称，此次捐赠是首次向内地非典疫区捐赠物资。据北京市民政局统计，北京目前已收到各方捐赠共计4.5亿元，其中5000万元是来自海外。据了解，北京是世界上 SARS 感染人数最多的城市。截至29号上午10时，中国累计5325个 SARS 病例中，有327人死亡。中国政府担心 SARS 会传播到农村，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中，2/3居住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而西藏3/4的人口为农民，且医疗条件极为落后。但是西藏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目前仍没有出现 SARS 病例。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禁止外地旅游团体和个人进入西藏。虽然这项禁令使西藏的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同时因为生活必需品全部依赖进口，这使藏人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西藏却没有受到 SARS 的半点威胁。这次首次向中国非典疫区 捐赠价值上百万的藏药，显示西藏的藏药在防止 SARS 病疫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代表北京对西藏自治区的热情捐助表示了感谢。而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指出，1959年到1979年中共在西藏推行的破四旧等政治活动中，西藏医学遭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所有西藏医学中心全部遭到关闭而生肖逆境，终身学医或行医的西藏医生被迫停止自己的工作，代替他们的是经过6至12个月受到基本医学知识培训的所谓赤脚医生。据了解，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西藏医学的重要性，特别是西藏拉萨的藏医院在 SARS 蔓延中国大部分省市期间，为了防止 SARS 特定制作的大黑丸已被中国各大城市订购，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为防止 SARS 制作的大黑丸也被流亡社区和世界各地的人士大量购买，目前正在继续制作这一作用强大的防病大黑丸。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藏医友好协会的组织下，印度全国六个榜支持西藏团体将于明天开始联合召开大会，磋商有关西藏问题的事项。会议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财政部长、西藏人民议会和部分非官方性组织代表。有关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和议程，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达仁萨拉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会长兼藏医友好协会副会长以西彭措，他向本台透露，为期两天的大会将于本周六正式在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巴蒂亚拉召开。会议主要嘉宾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财政部长洛萨念扎、巴蒂亚拉冈日大学部分知名教授、新德里藏医友好协会代表等各界人士。以西彭措表示，召开类似的会议主要是位于印度六个榜支持西藏团体至今在有关西藏问题方面所举行的各种活动做总结报告，并且就改善和提高未来各项声援西藏问题的方案和目标进行研讨。大会还就如何敦促即将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瓦齐巴伊同北京官员会晤时谈及西藏问题，为藏中双方的接触进一步创造空间而做努力等方面进行讨论。以西彭措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国会30年来首次于今年在印度下议院提出西藏问题，所以在本次会议上将会呼吁来自印度各邦的代表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据了解，本周六开始在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巴蒂亚拉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大会上，有来自喜马希尔邦、哈尔乃亚邦、锡克邦、贾木克什米尔邦、乌达兰吉地邦等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分布在这些邦的藏医友好协会15个分会、藏医游协联络会的14个分会、喜马拉雅支持西藏团体的5个分会、达仁萨拉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等非官方组织代表出席。藏医友好协会副会长兼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会长以西彭措向本台记者透露，来自印度各界支持西藏团体和印度流亡藏人团体联合召开的会议期间，与会者所需费用将由新德里藏医友好协会和巴蒂亚拉地方分会来支出和提供。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中国和澳大利亚合资矿物计划，要考虑西藏人民的利益。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据泰晤士报报道，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与中国官员商讨改善关系之际，一家中国和澳大利亚合资的矿物公司计划在目前划入四川省的西藏东部一地区开采金矿。 据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之夜网报道，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代表表示，在那个地区开采金矿将不会对西藏人带来好处。达赖喇嘛则呼吁所有计划在西藏工作的外国矿物公司和他们的股东们展开类似的业务时，必须要考虑当地藏人的利益，并要求让西藏民众直接参与有关开发项目。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这两次个别的射击使人们的惊慌和愤怒到达了极点，没有任何解释为何射击，但听到射击声的人们都想到进攻开始了，而宫殿就是目标。宫殿之内任何人都感到最后关头已到来，得毫不犹豫地做出强硬的行动，但谁也决定不了究竟应该如何行动。我得找出答案，做出决定，但我对世俗事缺乏经验，那样做并不容易。我不畏惧于死，我不畏惧于成为中国进攻的牺牲品。我真诚地相信，我的严格的宗教训练给予了我足够勇气面对离开我现身今世的任何不测，并且毫无牵挂。我那时感到，如同我一直感到，我只不过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和作为我精神不朽主宰的工具而已，而一个必死的框架的结束并非多么重要的后果。而我知道，我的人民和政府官员不能分享我的感受，对于他们，达赖喇嘛的人生是极为宝贵的。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这对他们而言比任何别的东西更为亲切。他们幸福，如果我的身体消灭在中国人的手里，西藏的生命也会告终。一当中国枪炮放出死亡的警告后，宫殿里的每一位官员和围绕宫殿的浩大的人群中的每一位谦卑的成员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拯救我的生命，我必须离开宫殿，离开城市。这项绝对绝非小事，固然危险性很大，而且整个西藏的未来依赖它，能否逃脱尚不可肯定。阿佩向我们确保那是不可能的。假如我逃出了拉萨，我去哪里，又如何取得庇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出走了，中国人会摧毁我们的圣城，屠杀我们的人民吗？或者当人民听说我逃走宫殿会撤离，因而可以拯救一些生命吗？我们让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压倒了，一切都是不置可否。除了我的人民在中国人疯狂的毁灭和屠杀开始之前想把我转移出去的焦虑，这是我在做出决定时唯一明确的方向。如果我决定留下来，我会增添我的人民和我最亲近的朋友们的苦恼。我决定出走，我几乎不用祈求，指导便接受了。我们不知道走向何处，旅程又如何结束，但所有最接近我的人都要求一起走，包括在场的四位嘎夏成员、我的经师们、我的私人随员、警卫，当然还有我的家庭里最亲近的成员。我母亲在动乱开始便来到罗布林卡，携带着我的小弟弟，那位两岁时死去但后来再转世的弟弟，与我的近卫司令葛松戴奔结婚的姐姐也在这里，我的两个哥哥在美国。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